到底什么东西住在我们里面呢？对啊，透过建坤跟永恩的分享就看见了。对，平常是可能安叔嘛，安叔住在我里面的话，那神呢就啊就觉得有跟没有没有太大分别，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很认识神了。啊，神在我心中已经蛮很清楚了，很笃定了哈。那可惜问题一来的时候呢，哎，神好像就不见了。他不是住得好好的吗？什么时候搬走了不告诉我？是他搬走了，还是我？哎，原来我平常给他的座位根本是一个蛮虚拟的座位哦，啊，蛮虚的。所以当情况一来的时候，神就不知不觉给挤下去了。对，另外一个更大的座位就啊，别的东西坐上去了啊，我的忧虑呢，我的问题呢，我的担心呢，他就把神挤下去了。明明做得好好的，啊，神说你在做什么？我们说我没在做什么。神你在做什么？神也说我也没在做什么。啊，神你不应该做事情的吗？你为什么说没做什么？因为你没有给我做什么，所以我就没做什么。对，我们没有给神一个空间。他就没做什么了。照道理神应该做大事啊，照道理我信神是不是应该天天在变化？我这个人因为我是信神的人呢，所以我信的过程会产生一种变化，每一天因为神做事我会不一样的，我天天都在变，我天天应该是对神的了解在增加。那刚才永恩也分享得很好，怎么可能七天就把圣经读完一次啊？哦，待会可能要恩高一下我们了。七天读完一期的话，那理论上如果我一个月只找七天，那其他时间都休息的话，那一年呢我就可以读完蛮多遍的，十二遍的，对不对？哇，那个那可能比很多人一生都要读圣经都多啊。对啊，神要住在我们当中，他要启动一个工程，一个神住的建造会幕工程，这是我今天的题目，神住的建造会幕工程。一到九节是整个意象的传递，神说我要跟你们同住，第八第九节讲得很清楚了，又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，这是整个建造圣所的目的。这个目的很简单，神不是说我想要有一个行宫，啊，替我做一个行宫，偶然来看看你们都有地方住啊，不是，啊，替我做一个别墅、啊啊，等我可以在，啊，那个，啊，休息一下，啊，我去到台湾不同的地方，人家都告诉我，只要你看见这个地方是有长公住的地方，它一定是名胜，一定是风景很好的。对啊，所以他有讲公的行馆在哪里？日月潭有没有？有啊，在庐山有没有？有啊，他说这些地方就是漂亮的地方，因为他会来住一住哈。我们的神是不是说我来住一住我就走了？不是哦，他想来常住，他想来住在我们当中。第八节说，又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整个会幕的建造有一个极其大的目标，就是神要住下来。神不是说来造访一下，他不是做过客，他想住在我们当中。那要想清楚哦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邀约哦。你约一个朋友去你家住，啊，那简单嘛，住一天两天，是不是比较简单？那你约他来常住哦，你习惯他的生活习惯吗？他习惯你的习惯吗？大家彼此的习惯会不会撞？一撞的时候，到底谁做主？好，你说我是主人啊，当然是我做主啊。那现在如果他反客为主呢？你请我来，你就必须有什么东西招呼我？哎，因为那个不是普通朋友哦，他是位阶蛮高的哦。对啊，如果他是一个总统，啊，现在你请总统去你家住，要预备的东西有没有不一样？又有不一样了。如果习近平去你家住，你说 你说请你不要来，都被吓坏了，对不对？他住他会不会蛮多的随护都一起来啊？很烦哦，那你整条街都清空了。他一住，他就说我来住，你整栋大楼除了你以外，所有人都要离开。原来当神要住，他会不会比起这些政治人物住在我家里要求更多啊？要求更高啊？神会不会没有要求啊？随便你家里多乱都没问题，我都可以来，会不会这样？神说没问题，你跟你家人一天吵架23小时，我都可以住得很舒服，可不可以？哎呀，不会哦，又不会哦，原来神来是有要求的。到底我渴慕他来，还是我开启友谊？啊，起初一时冲动嘛，对不对？一时冲动就把神请来了，对啊，请来就发现原来神有要求的，他有要求的，神绝对不是没有要求的。好，我们把经文一段一段这样看下去。神开始跟摩西说，你告诉以色列人，当为我送礼物来，凡甘心乐意的，你们都当就可以收下归我。甘心乐意，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原来我们要邀请他同住是否甘心。这个甘心包括两个部分，一个是自愿，第二个是我心中被他激动了，哇，很被激动，我要邀请神来。那个激情，那个激动，原来信仰不可能没有激动的。信仰如果都是平平淡淡呢，这个信仰就太平淡了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原来他在激动我们的心，你真的是渴慕神同住吗？你真的是很想把神的会幕建造起来吗？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可以把金银礼物都送来。都送来，送的过程里面是哪一种思考？当然一种思考就是肉痛的思考，对不对？奉献到有点痛的感觉，那是一种思考，那是真的，那是真的。因为如果奉献是无关痛痒的话，那我们的心还没挖出来，还没对神说，主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是我最爱的。所以它是一种感觉。第二种感觉是兴奋，因为我有份参与在某一些很荣耀的计划当中，很兴奋，很兴奋。原来我身在其中，很兴奋。我是历史的见证人，很兴奋。我竟然可以为神建造一个会幕啊！对，所以里面就被激动了，啊，被激动。你说谁可以送礼物来呢？有钱的当然可以送礼物来啊，对不对？那没有钱的呢？留意这些礼物。所要收下的礼物有金银铜，金跟银价值一定比较高嘛，铜呢价值就比较低咯。所以有钱的你可以献金银，没有的呢，穷人呢你可以献铜。再下来，有钱的你可以献什么呢？蓝色的、紫色的、朱红色的线、细麻、山羊毛，还有呢公羊皮、海狗皮。哎，这些开始有一些东西了。原来那些尊贵的线细麻是有钱的人可以献的，山羊毛只要我有养羊的就有啦，穷人可以献的。有钱的可以献尊贵的东西，没有钱的呢，他可以献皂荚木啊，沙木只有皂荚木啊，不是你才有啊，我也有啊，对不对？原来神在那边透过这些所献的东西。还有，如果我是穷人呢，我也没有油呢，我有油啊，我可以献油啊，对不对？哈，那贴心陈他说他身上很多啊。那还有呢，那个如果我有钱的呢，我献什么呢？高油啊，香料啊，是不是？那所以原来在神的期待说，每一个建殿都是全民参与的，每一个建殿不是给少数人参与的。所以母堂建殿的时候呢，我们特别做了一个柱子，然后呢做了一些纽扣，每一次建殿到一万块就放一个纽扣在那个柱子里面，让弟兄姐妹看见那柱子上面是纽空写611的， 对，那这样就放下去，放下去。那孩子有没有机会放这个？10000块，那孩子要等很久啊。所以我们在儿童那边做了另外一条小一点的柱子，100块就可以放一个了。对，孩子可以参与奉献，每一个奉献，每一块钱都是宝贵的，在神眼中看起来都很重要。所以耶稣在那边看一看看，穷寡妇放几个小钱啊？2个，其他放很多的耶稣都没有提啊，放两个小钱的，那圣经里面就写下来啊。对，所以神看重是参与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尾声，坚定一定是全民参与才有意义，对啊，不是少数人参与。神给把这个意象推下来，他是要我们产生一种激动，到底我里面对于神同住有多羡慕啊？我里面对于神同住有多期待？对啊，如果我很羡慕很期待，我就会愿意付代价，我觉得付上那些是理所当然的。如果没有期待呢，百姓为什么那么期待神住呢？因为他们经历过出埃及，他们经历过在旷野里面很多的神迹，有马纳的神迹，有那个苦水变甜的神迹，有红海分开的神迹，很多这些他知道这个神是真神。既然真神又住在我们当中，又加上在西乃山神荣耀的降临，百姓都看见了，都战战兢兢看见有神迹，有同在，有荣耀，有云柱，有火柱，那这个神的作为不是 很明显吗？那么明显，他现在要跟整个民族同住，我们要不要付代价？要，百姓的心就被激动，对，那除非有激动，信仰才是真的。没有激动，没有激情的话，信仰是有时候虚的。他冲击一来了就倒了，对，有激情的话，冲击来了他没问题的。因为我里面的那个激动，里面的情感足够激起我面对困难，对，里面整个意象足够帮助我继续前进，这是第一大点，意象的传递，整个目的是神要与我们同住。第九节也说，祭造帐幕，这个帐幕事实上就是居所，它的原文也是住，也是住。第八节讲到住，第九节讲到住，那整个神同住要根据什么方法呢？要按我所指示你的样式，要山上的方法，因为是神来找我们的，基本上我是找不到神的，我要用我的方法去找神，应该是没门，应该是找不到他的。对，如果我找得到他的话，我就比神聪明了，我就比他有机会了。所以基本上我是找不到神，除非他来找我。他来找我的时候，他就启示不同的方法来找我，请跟这些方法。对，如果你不给人家电话，人家可以找得到你吗？现在就不一样了。以前就不给电话就找不到，现在呢还是有蛮多方法找到你的，对不对？看一看你的卫星定位在哪里，不小心你就暴露了你的，还有人呢去了哪里都打卡打到哪里的，对不对？立刻就曝光了我在哪里。那还有我们在香港的时候，还有同工呢在崇拜当中呢拿着手机发短讯的，而且发在哪里呢？发在同工群组，这叫白目啊，对不对？难道你不知道主要牧师也在同工群组里面吗？你在崇拜聚会里面发一个短讯在同工群组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而且又有 一堆人在那边回应，对啊，真无聊啊，怎么这东西。那所以东西原来我们在地上很容易被人家找到，可是在天呢，天上呢，除非神启示我们，否则我们找不到他的。神说要按我的样式，讲完整个意象传递，接下来就讲如何按他的样式，如何按他的样式。他就开始讲到第二段，整个意象的根基，或是说与神相遇的三个根基，很重要的三个根基。第一个 约柜。约柜为什么那么重要呢？约柜一直写一直写的时候，约西恩座出现七次，基路伯出现七次。那到底基路伯跟西恩座的关系在哪里呢？如果基路伯是预表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事的话，嘿，神对我们有要求哦。如果西恩座是神整个西恩立约的特点的话，那这个是神已经做好他的根基。神的根基，神对我们是约是西恩。那我们的根基是好像学基路伯的那一种服事，那一种对神的敬畏，这样才形成与神相遇的一个关键。好，先讲神的部分。西恩座很特别，他是西恩，他是揭盖，他是赎罪。他整个座位有没有存在呢？好像没有的，因为在约柜上面就是两个基路伯嘛，那基路伯好像面对面迎接的中间那个上面的空间就是西恩座，那个西恩座是看不见的，好像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感觉。那所以恩典很容易被忽略，恩典很容易被看不见的。神整个蛮有趣的，我们常常忽略的都是恩典。我比较容易记得的是什么？律法，对不对？我比较容易记得是不舒服的片段，受伤的片段。我比较把恩典看不见，所以两个基路伯中间的时候，上面是那一个西恩座，哎呦，很明显，可是又看不见，很具体，因为神恩典在律法之上。里面是有律法的，把那个法版放在约柜里面，所以根基核心是一个律法，没有真理不行的，真理一定是在整个约的里面，它是一个基础。可是执行的时候是恩典，走在真理前面，根基是律法，根基是真理，然后执行是恩典。没有规矩它是一片混乱，可是过度执行规矩它又成为规条。所以恩典很特别，神说我跟你们立约，我要住在百姓当中，我住的整个法则就是约柜，约柜就是我的法则，我要在这个约柜当中跟百姓相会。所以神要我们跟他相会的时候，有没有律法呢？如果没有律法，这种相会是有问题的。可是相会第一个接触是恩典。这边如果我看整个这个图很好，后面的同工秀出来了，所以这是一个约柜，对不对？这是基路伯。那西恩座呢？好像是这个空间，又好像是上面的空间，我们不知道是哪里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他看得见吗？看不见，感觉好像又存在又不存在。所以恩典它是很微妙的，恩典它处处都在，可是处处都被忽略，它处处都呈现，可是处处都被忘记。那人看见的是什么？只能够看见有形的东西，看不见那个背后很深的恩典。对，原来这也是我们的特点，我们常常忘记都是恩典。神说我要与你们 相会，当我们与神相会的时候，我是来到这个约柜面前，我之所以能够来到他的面前，因为先有西恩座，先有一个西恩座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有恩典我才能够靠近神啊，否则我早就被击杀了。对啊，所以原来我是恩典才能够靠近，恩典才能够领受。开始呢，我去面对律法。神说我要在哪里对百姓说话呢？ 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，又要从法柜西安坐上二基路伯中间，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情。神要把一些启示告诉我们，神也要把律例典章告诉我们，这就是里面的核心。法版放在里面，放在约柜里面，神不是空空没有东西要告诉我们的，他用恩典遮盖我们之后，他开始要把真理一层一层告诉他的百姓。神不是没有要求的，约柜代表的是一种用恩典先包围我们，可是他必须在真理里面成长。没有在真理里面成长，等于我到约柜面前没有听，我有去没有听，我有道没有改变，生命没有改变，那所以这种去到约柜面前就没有长大了。蛮多人是很亲近神的，很亲近神的，可是很亲近神不代表我们生命很好。这话怎么说呢？因为我很亲近神，我很花时间，可是我敬拜神的方法是我的样式，不是山上的样式。如果是山上样式的话，我去到神面前，我要跟他所说的改变。律法就是一个要求，他不断在帮我们生命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因为我去到他面前就是要领受生命啊，我去到神面前不是要只是一个地上的样式啊，我要跟山上的样式改变我自己。这是约柜。那基路伯整个服事呢，两个基路伯整个服事，他是很谦卑的，对不对？他很谦卑的，然后呢，他有谦卑，头是低的，他有专注，因为看着神。他有谦卑，他有专注，他有合一，这是神要求我们的服事。专注，专注神的恩典，专注神的约，专注神的整个律法，专注，然后呢，谦卑，用翅膀遮脸，没有我们的荣耀，只有神的荣耀，对啊，低头专注，翅膀遮脸，而且呢，彼此相接。翅膀跟翅膀彼此相接，完全的合一，完全的合一。这个动作不容易做。如果我找两个真人这样做的话，能够做多久呢？很快就累了。对对，那合一会不会累？很快就累了。要专注神累不累？很快就累了，很想专注别的地方，对啊。要谦卑累不累？很累啊，有时候蛮想把气盘放下来的，看看我，我们自己的光就跑出来了。那是什么光？目露凶光，对不对？可能那个光就不是好的光了。蛮多东西，光是一个约，它一个约柜就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思考。接下来他就很快速讲到那一个陈设饼，23-30节讲陈设饼。这个陈设饼是祭司要吃的，陈设饼代表是神的生命，神是生命的粮哦。那祭司每一个礼拜要更换一次桌上的饼，每一个礼拜更换一次。更换的时候谁吃呢？祭司要吃，祭司就吃那个饼，饼不能丢，那个饼可以放一个礼拜，一个礼拜更换一次，每一次放12个，左边6个，右边6个，代表以色列12支派。原来我们要吃生命的粮，我要在地上成为君尊的祭司，我要有生命的粮。没有神的话语，我没办法在这个地上成为祭司。而且这个生命的粮是从神而来的，我怎么去经营这个生命的粮呢？它就是金灯台。金灯台它就是点灯生命的光。金灯台代表一件事情，神他监察我们的祷告，他垂听我们的祷告。当我们读经的时候，一边是陈设饼生命的粮圣经，一边是 金灯台圣灵，所以寄生所在里面，外面中间有一个幔子，然后呢圣所有三个摆设，明天再讲第三个，今天有两个，一个是在陈设饼，一个是金灯台，所以金灯台的灯要点，点完了金灯台就照到陈设桌，如果陈设桌是圣经的话，那金灯台是圣灵，有圣灵我们在神的里面，在街边点灯读神的话语，一点那个光就照到那个圣经当中，神就在约柜里面对我们说话，神有启示的话，神透过我们读圣经，圣灵给我们感动，所以当我这样读圣经这样点灯的时候，是不是接着就按照上升的法则，每一天来就改变我的思想，每一天就改变我的观念，每一天来医治，每一天来点灯，读的时候整个亮光是不是不一样，每一天在街面晨祷你读的跟你在家里读的不一样哦，不一样哦，家里读了有一点感觉，回来跟同学分享，哎呀，又有多一点亮光哦，对不对？有人出来分享，又听到更多，总结的时候又感觉更多，这就是我们每一天在神面前，按照他的样式，对，按照他的样式，每一天有每一天的分量，每一天读每一天的那个经文，每一个礼拜是不是要换另一批？陈设饼每一个礼拜换一批，我们这个礼拜读四章，下个礼拜呢换另外一批。读完新约呢，通常我们就进到旧约，中间有时候就读诗篇箴言。那所以蛮明显的，这边就是约柜，然后有幔子，这边就是那个金香炉，金香炉明天再讲。那一个，然后对。面对面就是陈设饼跟金灯台，一定有光，没有圣灵的亮光，我们读来读去都是一样的，都读不出味道，有圣灵的光一照下来，整个会幕，他说我在这里与你们相遇，在约的基础下与我们相遇，有约够不够呢？我还是要学习了解神的，神，我要了解神怎么了解？陈设桌，它是生命的粮，它是话语，它是道，我要了解，我要透过那个道才能够靠近神，我没有道我是靠近也是空的，有道才能靠近他，我也要点灯、啊、那个透过点灯，透过圣灵的工作，我才能够明白圣经，有圣经有圣灵，我对神这个约了解就更深了，没有圣经，没有圣灵，我对约只是一个抽象的观念。那神，我一靠近他，神就告诉我，我是有期待的。我一靠近他，神会告诉我，我是有要求的。好，我虽然给恩典，可是约柜里面是有法版的，是有律例典章的。神整个要求是蛮，越靠近，越发现不容易哦。越靠近越发现神有一套是他山上的样式，事实上我越来越感觉神是邀请我们上山的，为什么他常常叫摩西上山？因为他有山上的样式，神常常邀请我们上山，上山是每一个人都能上吗？不一定，唯有渴慕的，所以神跟彼得雅各约翰说，我们他也对着门徒说，他说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未尝死未已先要看见神的荣耀，后来有这三个门徒就跟着耶稣上山，耶稣登山变相，谁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呢？渴慕的，一方面是神的拣选，第二方面是渴慕的，渴慕的人他被邀请的时候，他上去就会见到神的荣耀，神最大的荣耀就是他的约，他的同在，这是最大的荣耀。你跟我世上最渴慕的是什么？不是想读经多一点明白那么简单，不是圣灵把恩赐给我那么简单， 不是稍微 给神触摸一下那么简单，是我很想，如果你问我，我很想神住真的是变成一个神住的地方，不只是一个名称，它开启成为一个形容词，它开启成为一个真实，神住在我们当中。当神住，整个荣耀它会不一样的。那关键是我会不会改变，我慢慢走的过程会改变，我这个人开启是按照地上的样式被建造的，世界来塑造我，可是慢慢我开始因为神的缘故，我走向山上的样式，让神来塑造我。神用什么塑造我？他用恩典塑造我，他用约塑造我，他用律例典章塑造我。那我怎么去改变？我透过读他的陈设饼，他的话语，我透过点灯，圣灵在帮助我，一天一天透过这样的话，我才能够真正有力量祷告，否则我的祷告是空的，没有话语的祷告是空的，没有生命的祷告是空的。所以圣经蛮有趣，讲完这两个，明天才讲那个金香炉哦，才讲祷告哦，对，有没有发现？是讲完这一个再讲金香炉，对。好，我们都以为啊，祷告很重要，祷告很重要，因为祷告好像就是最靠近祭圣所的。因为祷告就是在会幕祭圣所那个幔子的外面，就是金香炉了。事实上原来圣经安排的次序是蛮有趣的，讲完月柜之后，他是讲陈设饼跟金灯台，之后再去讲祷告。对，这有没有一定的意义啊？很重要哦。如果祷告有话语，它是有根有基的，祷告有生命，愿意被圣灵在我里面光照的话，它是有力量的，否则整个祷告只是一个仪式而已，它没办法带动真正的能力，对吧？这三个法宝能够合一，陈设饼、金灯台跟金香炉，才能够去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，才能够明白更深，明白约的威力。神说我要与你们相遇，当这个东西抓得准的时候，神的相遇会很浓，这个东西清楚的时候，神的启示会很明显，因为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，并且呢，我要把要启示你的话告诉你，去教导百姓。那这是整个威力，神约我们，他说来建造神住这个工程，神约我们，把整个圣经的根基立稳，明白恩典。神约我们在圣灵里面更深的去摸他的话语，这是神给神住一个蛮大的宝贝，他的话，他的灵，他的约，他的恩典，对。那一直都在那个过程里面互动互动，关键是我有没有办法像基督伯一样细立在他面前，成为一个专心仰望他的人，成为一个谦卑揭盖自己荣光的人，成为一个在服事里面学习建立关系同心的人，对。唯有这一种，所以他讲了七次施恩座，也讲了七次基路伯，对。基路伯整个服事给我们蛮重要的提醒，对。神已经预备好他整个法则，山上的样式也启示下来了，现在就是我们学习整个好像基路伯服事的时候整个特点。愿这一篇信息求主开启我们更多，今天明天还继续走在这一个会幕的启示里面，可能这个礼拜都是神要对我们说话的，求主来恩膏我们。